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有圣经跟我一起看，没有圣经听听我们读就可以了。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开始。因为天国好像，不用读，不用读，听我读就可以哈。因为天国好像，耶稣讲很多的比喻，很会讲故事，有的比喻很清楚地讲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比喻。也请注意一下，我们等一下会回到这里，这里并不是直接讲天国好像，这里是说因为天国好像。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跟前面有关系，因为天国好像一个现象。各位，耶稣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在讲天国的本质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是在讲怎么进入天国，有的是在讲从天国里出来的人，有的时候是在讲天国里在地上的变化，很复杂。学者很喜欢讨论这些东西，我们也不去讨论这么多，这里就讲到进出天国的事情。或者我们再讲一句，可能你也很少把这两个连在一起，有一句话，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耶稣这个比喻就跟这句话有关系。可是如果你看比喻里面，好像没有在前的在后，也没有在后的在前，有的是在里的在外，在外的在里。我们都希望能够慢慢来了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十节，也就是二十章第一节的前面一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因为天国好像。我特别要请各位把这连在一起，天国好像什么呢？各位，天国好像什么？用你的脑筋想一想，灵活的想一想，你想到天国像什么？我觉得我看到的一般人的印象，天国好像花园，对不对？我看到画天国的图画，大概都是花园，在河边呢，花园里面的一个河边呢，在花园里面的一个树下啊，大家在那里交谈呢，都是非常的享受、快乐、舒服的。我们能够想到天国最好的，大概就像凡尔赛花园一样吧，就是一个花园。各位，可是天国不是只是像一个花园。我相信，如果耶稣今天在这世上，耶稣也会讲，天国好像一个旅馆，天国好像一个什么，像一个什么。我甚至觉得，我不反对天国好像一个办公室，一个里面有很多电算机的办公室也可能。天国并不完全等于天堂，天国在耶稣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在地上呈现上帝国度的地方。这里讲到的事情还蛮残酷的，我也不知道马克思有没有用这个经文来说我们基督教也是剥削工人的，或者说基督教不平等的。到底平等不平等，我们再看一看。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我们看比喻的时候，能够把比喻解释得多详细实在不知道。我们知道耶稣用字一定有他的意思，但是我们如果不能解得清楚，就不要强解。家主应该是指着上帝，他清早是早上清晨六点钟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那我们就不敢说太多了，他的葡萄园是他的教会吗？雇是什么意思？一直出现雇，我们进到神的教会里是被雇去的吗？这是什么意思？我想重点不在雇子，重点也不在那个薪水，重点我就先透露一下，重点在我要给你多少就是多少，这是我的， 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好，不过这应该跟当时的风俗是有关系的，就是这是收成的时候。收成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食品工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食品的保存。葡萄我们外行人也知道不能早收，早收是酸的，也不能晚收，晚收了它就发酵了，要很快的在最恰当的时候收。那么所以通常就是最后一天甚至最后一个钟头，能够雇多少人就雇多少人，把它踩得干干净净的。他是清早起来今天就来收这个葡萄。工人在那里跟他讲定了，也许我们讲这比喻你在德州或加州会更方便，因为在这番茄园葡萄园里工作的大概都是墨西哥人，跟他讲定价钱，讲清楚是一天工作给多少钱，一天1钱银子，这个工资有没有太高或太低我们也不去讨论，也有人讨论过，然后就请他们进葡萄园工作。早上6点钟讲清楚一天1钱银子，看起来一天就是12个钟头，12个钟头1钱银子。第三节约在4出9点钟，刚才是6点钟，现在是9点钟，约在4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第一批跟第二批有一点不一样，第一批讲定了一天12个钟头1钱银子，第二批没有讲工资，只有讲当给的我会给。但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雇主和雇工讲定了，第二批进去了。约在5正和牲畜又出去，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不要多雇人，这花钱花在刀口上，但是更不能少雇人。你看到现在还有收成的情形是怎么样，今天太阳下山以前都要收干净，就继续出去看，再雇一些人，就是精打细算。5正中午12点，牲畜下午3点出去，也是这样行。到最后太阳下山的时候，快要下山，约在酉初第6节下午5点钟，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这理由对不对我们也不晓得，整天闲在这里站着，是不是指着他们从早上开始就站在外面晃呢？站在外面没有进到葡萄园里去呢？不管是什么理由，雇主说你们也进去，进到葡萄园，到了晚上应该就是6点以后了。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学者也会讨论管事的是谁，你记得还有一个有名的管事的，就是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有一个管事的。每一个角色都一定有它的意义，人讲故事每一点都有它的意义，通常是这样，何况是圣灵感动的耶稣所讲的，一定有他的意义，但我们不一定都能看得懂，不一定都能看得懂，希望重点能够看得到。好，总之他叫管事的来，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发工资了。我们现在也不太稀罕这个吧，我们现在也不是这样做，但是如果看这个故事，听这个故事，听到这里，耶稣可能就会卖个关子了，清清喉咙了，要发钱了。怎么发呢？最后进来的人最先得，最后进来的下午5点钟进来的只做了1个钟头的工，发给他的工钱是12个钟头的工钱。 约在有出雇来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000银子。哎，耶稣又没有讲了，这是你去讲的。你在讲故事的时候，你在讲道的时候，你去讲的。我想，5点钟的得了12个钟头的工钱，应该那得的很多的就很快乐，但耶稣没有讲。旁边看的人是不是也很快乐？哎呀，今天碰到财神爷了，这些家伙才做了1个钟头就拿到1天的工钱，太棒了。那么3点钟要拿的人应该不知道要多多少倍了，1个钟头就有这么多钱，我3点钟来做了3个钟头，应该是3倍的钱，显然也是1000银子。那么3点钟的拿到工钱以后高不高兴我不知道了，12点钟的看到3点钟的跟5点钟的一样会怎么样反应我也不知道了。各位，这个比喻在咱们中国人里面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只要是碰到钱那是两两计较，不只是斤斤计较，我们计算得非常清楚，哪些是占便宜了，哪些是吃亏了，哪些是没有占便宜最少不能吃亏，什么都可以吃不要吃亏。3点钟我不知道得到1000银子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估计不高兴的。那么然后12点钟的还是一样只有1000银子，整个情绪就往下掉了。到9点钟的还是1000银子，最后6点钟的也是1000银子。耶稣讲过，耶稣讲了这句话，他们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他们是谁？3点钟的是先来的，比5点钟起码先来。12点钟也是先来的，比5点钟的起码先来。9点的也是，但是最先来的是6点钟的，清晨6点钟的。所以耶稣所讲的重点似乎把其他的都闪过了，重要的就是清晨6点钟进到葡萄园。这些人应该是最忠心最良善付出最多最上进，6点钟就到葡萄园那里要找工作，这些人应该有我们中国人很多，我们来到美国打工的华工很勤奋，大家都知道6点钟。我们可以稍微推一下吗？我说了我不知道能够推多少，我们可以推一下，你是6点钟，你是从小就到教会长大的吗？我们可不可以想一下，我自己的儿子是不是从母腹中就在教会里长大，从小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就要帮教会做很多的事，从小那些牧师的孩子就有很大的压力，你是牧师的孩子，我不知道，我不要替我儿子讲他们多可怜，我觉得牧师的孩子一点都不可怜，很幸福，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6点钟就进到葡萄园的。如果不讲他们，我们讲很多弟兄姐妹，各位，你到教会来，你感觉早一点到教会来服侍是倒霉还是幸福？你到教会你大概会发现一件事，我想这个大概普遍教会都是这样，你越晚来你越后来你越不信耶稣，我们对你越好，你一下飞机就有人接你，我们那个时候更原始一点更穷一点，哦，带你去买东西啊，带你到便宜的地方啊，有时候帮你理发啊等等很多事情。 请你来包饺子，现在大概都不要包饺子，现在都请你吃牛排了，大家经济状况好了，我们有这些餐会，有这些好处。反正六点钟进去的人工作最辛苦，接待你。各位千万不要受洗，对不起了，应该要受洗。你一旦受洗加入同工，就没有温暖的脸色了，你就要开始付出了，你就要开始也开始学清晨进去的那些人一样很辛苦的工作了。好，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有工作，工作的多，上帝的祝福也多。哦，是吗？这些人的心态，我们的心态，我们这些，我姑且就这样说，我们这些清早六点就进到主的教会里服侍的人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进去看到别人晚进来，晚服侍，不懂事，不懂教会的规则，不摆上，只是让人家端饺子给他吃，从来不包饺子，也不去买皮买馅买肉的，我们的看法想法是怎么样？当那些人得到，尤其是最晚进去得到的跟他一样多的时候，他很指望我六点钟出来工作，12倍耶，你应该给我的是12倍。圣经上讲11节，他们得了，这句话好恐怖哦！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就埋怨家主，有道理。如果家主没有把当给的给这些人，他们埋怨有道理。他们不是没有得到，他们得到了就埋怨。请你想一想你自己。但他们埋怨的很有道理啊！我们整天劳苦受热，这一句话中文翻得很简单。胡适之先生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很欣赏和合本的翻译。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我不敢说好或不好，但是有些地方以那个时代能够有这些文字，真是很不简单。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很简明。胡适之先生最喜欢的一句话是，那个被不义的管家被辞了以后，他说我怎么办？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胡先生说没有这么精简的字眼了。我看新的翻译大概就加了一大堆啰嗦话，要去把地锄起来吗？没有那个力气。锄地无力，讨饭怕羞，太棒了。得了就埋怨，也很棒。埋怨家族。整天劳苦受热，又是很精简。这一天的辛苦工作，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5点钟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各位，有一个观念是政治哲学一直在讨论的，有一个观念是基督教也在讨论的，近年来也在讨论，那观念就是义，正义。哈佛大学有一个哲学教授 John Rose写了一本书 A Theory of Justice， 正义论。什么是正义？大家都在讨论，他已经死了，这本书更是好久以前就出版的，大家还在讨论这个，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公平。跟我们基督教有关的，我们是做了什么事算是正义的事，做了多少正义的事可以变称为一个义人。基督教的答案根据保罗传统的讲法， 我们是 justified by faith alone， 而不是by你的工作。这很奇妙，我觉得在这里有，不过我们先不讲这些。你不义，你这个老板不义，你这个老板，我们做了12个钟头，人家做了1个钟头，你竟然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这不公平，这不义，不公平。 It's not fair， 是不公平吧？你想想看，应该是不公平。家属说，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是代表，工会的代表，来跟他讨价还价的。我也不知道耶稣为什么用了这个字，这是圣经里面很少有的。家主可能是上帝对一个对他不满的人说，朋友，朋友。跟这个朋友这个字还有关系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也有举例子，说有一个朋友到另外一个朋友家里半夜3更去借一个饼，后来饼是借了，不因为他是朋友而借了饼。哎，那也很有意思。耶稣在这里对这个后来叫他走的人说，朋友。我都相信耶稣有他很奇妙的意思，我们求主帮助。我能想到的就是，你应该是耶稣的朋友，我们应该是耶稣的朋友，耶稣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我得一有是我主耶稣，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朋友。你应该是主的朋友，希望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主不至于对我们说，走，你走。朋友，我不亏负你。哎，你有什么事情不满意？我们的合约写的是什么？我有亏待你吗？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没话讲。我有违约吗？我有虐待你吗？我有做哪件事是违反了我们原来的约定？没有，拿你的走。哇，讲的话很凶啊，拿你的走，不要在这里抗议，拿你的走。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你怎么样？老子的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觉得不公平吗？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已经跟保罗在罗马书讲的话非常接近了。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教义，也是很多基督徒，很多非基督徒很难接受的教义，霸道。但是你自己想想，你的东西，你的东西真正是你的东西，你不可以随你自己的意思用吗？从一个角度来讲，你的东西你也不一定能随你自己的意思用。这栋房子是你的，在相当多的情形下你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用，但在也有不少的情形下你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用。你不可以在这个优雅的社区里面，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院子，我在那里放几根晒衣服的架子，我晒衣服邻居会抗议的。你不可以在你的 garage 里面就随便装一个冷气，破坏那个景观。我们从台湾来的朋友当知道说社区的美化这么重要，你装修油漆院子怎么样做，甚至你的草没有剪得干净一点，他们都可以抗议。啊，我以为美国是很自由的地方，还有这么多干涉人的地方。我说是的，你的东西不一定能随自己的意思用。你的房子是你的， 你不能点火把它烧了，那个会吃官司的。如果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想是我们自己可以要怎样就怎样的，你能想到那是什么吗？照应该是英国的大宪章吧，人身，你的 body 是自由的，你是再过一个钟头就要被枪毙砍头的女囚犯，监狱里的狱卒不可以强奸你，你的身体再过一个钟头就死了，你的身体是你的，狱卒不能强奸。你知道对这个基本的观念我们基督教是怎么讲的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教训，做妻子的，你的身体不是你的，做丈夫的，你的身体不是你的。各位，我讲的明白一点，做丈夫做妻子的不可以对对方说今天不要碰我，你没有这个权利，你的身体是你丈夫的，你的身体是你妻子的。各位，要不要信基督教，你考虑考虑。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 person 能说我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连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甚至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你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你发现圣子对圣父的顺服，圣灵对圣父圣子的顺服。我们三位一体的教义一定要弄清楚，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同样有能力，同样受敬拜，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大，也没有哪两个加起来比哪一个更大，三位同荣同尊同受敬拜，同样的能力。但是在拯救人的这件事上，英文叫做 salvation history， 在这件事上圣子表现出一种极大的谦卑和顺服。神学家说可能是要提醒我们这些亚当夏娃的后裔，如果圣子跟圣父是同等的，他尚且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话，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有说降卑的要升为高，在前的要在后，没有比圣子更清楚的，这一点我们华人教会也通常不太会去想，我们不太会想到圣子人性的高深，而罗马书、腓立比书都有这样讲，他降到最卑，他的最卑是从天上的荣华的宝座来，先是降到女人的子宫里，那是很卑的，那是很卑微的。我不知道我们想过没有，这个房子，这间房间算是这个空间很大的房间，不是很密闭的，你在这个房间里能够多久？10个钟头，20个钟头，你坐飞机被劫机了，恐怖分子在跟警方谈判，你在那个飞机机舱里密闭的空间能承受几个钟头的时间？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充满万有，他有10个月的时间在女人的子宫里面，那是为你为我。他不只是降在女人的子宫里面，他降在一个微小的地方，加利利的拿撒勒。他在那里什么时候开始发挥他的威力？30岁。各位，耶稣从0岁到30岁，他是上帝的儿子，哎，怎么这段时间没有人来三顾茅庐？他早就应该可以出师了。所以有很多伪经四经讲到耶稣在小孩子的时候就撒豆成兵，呼风唤雨，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可他没有，他隐藏了30年。 顺服天父，天父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这个世界只有圣父圣子圣灵能够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请各位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的主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任意妄为的，我们的主做的每一件事都最合情合理。圣经用这种突出的字眼讲，只是告诉我们他有绝对的权柄。我的东西不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你可以去想，你可以去想什么叫公平。这个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就讨论，我刚刚讲过什么是 justice， 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我们会说一句话，对不对？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所谓公平是起跑线每个人是一样的，这个叫公平。我们不会说终点线每个人是一样，这叫公平，那就不好了。我们通常这样讲。但是我们也再问一句话吧，有大家一样的起跑线吗？你的起跑线跟我的起跑线一样吗？你的 IQ 跟我的 IQ 一样吗？你的家里的环境跟我家里的环境一样吗？什么是公平？我不觉得我们在人间可以找到答案。 Rose 的书后来很多人批判他，包括在中国现在很红的三代尔也批判他。我觉得这些理论都是人间的理论，有 inherited defective， 有本质上的遗憾，讲不全。当我们考虑事情公平不公平，人有没有得到当得的，有没有做当做的，你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给神，你还谈什么公平？好，你需要认识这一点。家族说这是我愿意的，我要给谁就给谁，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各位，他最后问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不是也很伤我们的心？你为什么这么生气？我有没有给你刚当给的工资？有。我有没有扣，有没有短你的工资？没有。所以你不要生气。你为什么生气？我生气就是因为你对别人太好了，这是很火大的事情。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也是很幽默的一句话。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我给人家多一点干你屁事啊。好，各位，咱们老中最会思考辩论争执，这有的辩论的你们小组讨论可以去讨论。你可以站在家主那边讲话，你可以站在最后进去的那边讲话，你可以站在清早进去的讲话。但是耶稣讲的话一跳又跳到一个结论了，从因为天国好像的那一句回到这一句，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天国始终在强调一件事情，神的国度里要进去的人要谦卑。所以就像小孩子一样，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的人正是这样的人，并不是说天国的人每个人都是光屁股的那个小宝宝，不是。耶稣有讲了，我们要谦卑像这小子里的一个，我们要能够像小孩子这样承认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是有很多的能力，但是那是上帝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实在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世界很多不公平的事，事实上我自己深深觉得一件事，许多的无神论讲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这么多，这是上帝不存在的最好证明。就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世界太 太荒谬了。如果有一位上帝，有一位慈爱全能公正的上帝，不可能把世界管成这个样子。我的看法刚好相反，这个世界非常多不公不义的事，我们懂，我们经验过。越是看到这个世界不公义，我们愤怒，我们遗憾，我们难过，我越强烈的感觉有上帝，有位公义的上帝，有位公义的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在造你我包括我们这些已经堕落的罪人身上的时候，他仍然把那正义的观念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在不义的世界我们仍然有正义的观念。你有正义的观念，你有对错的观念，在不义不对不正确的世界里你有这个观念，更显出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我们如果不回到他那里，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不过我们先不要讲那么深，我们先看看能不能平息你的愤怒。我在葡萄园里工作了12个小时，也是很简略的，我们的和合本翻译的很简单的，整天劳苦受热6个字，或者整天都去掉吧，劳苦受热。我服侍了这么多，别人闲站了那么久，他只做了1个钟头，而且5点钟进去，已经没有很大的太阳了，他为什么要跟我一样？我好倒霉啊。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不一定是要在教会里，家里、社会上，非基督的地方也是一样。我发现很多时候，有些人生气，在这个，在家里生气，在教会里生气，在公司里生气的人，实在是好人。他做的多，他做的真是比别人多，做的比别人多，做的比别人好，还得不到赏识或受到排挤，那不生气才有鬼嘞。各位，您在家里是不是一个付出最多的人？在家里是不是大家还没起来你就起来了？家里是不是大家都睡了你还没有睡？家里是不是你在那里支撑着这个家，付出摆上都最多，而你得到的称赞、赞赏、金钱的报酬没有最多？那你心里不平是很正常的。公司里也有这个情形，你做得很好，但是被嫉妒、被排挤。顺便讲一句话，大卫就是这样，他做得再好，他做得越好，他越危险。老板是要杀掉他，老板又不让他走，又不让他做得好，又不让他做得不好。各位，圣经里面有太多神的儿女走投无路的事情，神常常把我们逼在一个角落，我们没办法。大卫是，大卫在扫罗底下是这样，他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就投奔非利士人，也是他是鬼才想出这种办法，要不然他没地方可以去。约瑟也是，你以为你工作辛苦艰难很难克服困难，圣经这种书是不讲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我才不管那些。不，圣经才真食人间烟火，圣经才真把人的困难讲出来。约瑟正直善良，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你以为正直善良照着神的旨意做就一帆风顺吗？没有，他越正直越善良他越痛苦，因为他越正直越善良，波提法妻子越要引诱他，他越拒绝波提法妻子的引诱，波提法妻子越强烈的引诱他。我小的时候不懂事，我就在想，这还不容易解决，去跟波提法讲嘛，哎，你老婆勾引我。我现在知道不能讲，你哪根葱啊，我老婆会勾引你？可能波提法早知道这个事情，或早知道他太太水性杨花，他不能讲。有些事情可以做不可以说，有些事可以说不可以做，有些事不可以说也不可以做。约瑟没有办法，他不能辞职，波提法要他在那里。 他不能告发，他不能检举，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躲，就是逃。圣经讲他大概很多时候都不在家里。他那次终于逃不掉的时候，圣经是讲他进到家里来办事，一定有事要办，他不能不去。照说他进到家里办事，要躲避波提乏妻子应该也不难，这是侍卫长，家里的仆婢可能成百上十，真的要做那种偷情的事还不容易被找到。哎，奇怪，有的时候神不给义人通达的道路，倒是给恶人通达的道路。约瑟在那里祷告，主啊，不要给他机会，让家里一大堆的人他不能够勾引我。波提法的妻子祷告，尼罗河神啊，给我机会，让家里一个人都没有。真的，尼罗河神听祷告，那天一个人都没有。约瑟大概看得很清楚，他继续下去非死不可，但没地方可以去。神有的时候把你逼到一个墙角，你不知道怎么办。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诗，耶和华，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如果弟兄姐妹，你真的是这样，你不是自怜，你真的是为义受逼迫，我只能用耶稣的话再跟你讲了，恭喜恭喜。圣经上讲，你的福气是大的。你说我不稀罕，我不稀罕我将来的福气大，我要现在就快乐一点。你现在就是幸福的，各位。一个人游手好闲，在葡萄园外浪费了一天的时间，他赚到了吗？一个人早上六点钟就到一个地方辛勤的工作，劳苦受热，他损失了吗？你不觉得那个早上六点钟就进去的人比黄昏五点钟进去的人要幸福十二倍吗？各位，你有一种想法是，哎呀，十字架，耶稣十字架旁边的强盗真是有福啊，哎呀，不知道强奸了多少女人，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强奸过一个女人，真是好倒霉啊，不知道喝了多少酒，赌了多少博，做了多少恶事，享受了多少最终之乐，哎，我都没有。你到天上碰到了那个强盗，你会说，强盗哥，我好羡慕你啊，你做了这么多坏事，享受了这么多最终之乐，你还到天上来了，两方面的福气都享受了，你会这样吗？你会这样想，你就应该上不了天堂了。各位，你到天上，如果你能去的话，你碰到那个强盗，你应该跟他讲，强盗兄，哎呀，真是感谢主，在天上能看到你，我们的主真是慈悲怜悯，你做了这么多坏事，还是在最后悔改了，神拯救了你。可是很重要，强盗兄，你实在没有我幸福。啊？怎么说？你没有像我一样那么早就信主，那么早就进葡萄园，你没有参加过短宣队吧，你没有办过夏令营吧，你没有办过退休会吧，你没有在退休会的时候大家都睡觉的时候你还不能睡觉，你还要被人家念念念念念，这个没预备好，那个没预备好，你没有受过委屈吧？你没有因为服侍太多被老公被老婆骂吧？你都没有。强盗兄，我有。我跟我的弟兄姐妹，我跟上帝的儿女一起从早上六点钟就受热劳苦，你没有这个福气，你永远也没有了。你昨天写过这个诗，我们将来到天上是永远的福乐，好的无比。但是你到天上再没有十字架可以背了。你在今生
在现在为义受逼迫，为义受苦是唯一的机会。我没有说这是一件好事，我没有说社会，我没有说教会要尽量的不公平，多多虐待这些圣徒，让他们更神圣，不是这个意思。我乃是说，这里家主没有讲，而工人应该学会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上帝有权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你不要去猜上帝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讲的，隐秘的事永远属于神，明显的事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明显的事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我们要照上帝的律法做，我们要信上帝的福音，那就好了。你能听，你能接受，你愿意接受，那就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我们希望社会制度更公平，教会更公平，我们希望不要有这么多不义不公的事，但是在神的旨意下发生了。愿我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哭，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讲，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像约伯一样跟他 argue， 都可以。我们的神很公平，但是求主让我们相信他，他有绝对的权柄，他不会做错。有这样的心，看到这样的事，主，你有绝对的权柄，唯愿你的旨意成全。有这样心的人，就是在前的。当什么时候对神不满，在前的就在后了。但是这是一个灵活变化的东西，不是一次就锁定的。你在前的可以在后，你在后了，悔改了，你又可以在前。我们不是为了在前而悔改，我们不是为了上天堂而信耶稣，我们信耶稣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真理，圣灵让我们看到那是真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受委屈是一定会有的，我们也希望减少这些委屈，减少任何的不公不义的事，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越来越强烈的信念，凭你一心，你做的不会错。我们感谢主，不要做那个工作了十二个钟头受苦受热，最后听到一句话，走吧，拿起你的东西走吧，在内的不要在外。另外一个愤怒的好人，我自己觉得圣经里三个愤怒的好人，第一个就是这里的那个六点钟进去工作的人，第二个就是昨天讲到的约拿，第三个就是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哥哥。通常我们在讲浪子哥哥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耶稣讲的比喻。耶稣在那个比喻里面讲了，其实讲一个比喻也可以，讲三个比喻也可以，三个比喻或一个比喻都跟一个字有关， lost。 lost 我不知道怎么翻最对，Lost 可以翻失去、掉掉。我的 key 掉了 ，lost。我的钱掉了 ，lost。可以翻成掉，可以翻成失。Lost 也可以翻成迷。I'm lost， 不是我掉掉了，是我迷路了。耶稣在讲说，有一只羊 lost。有一个钱 lost， 他没有讲一个 son lost， 但实在是一个 son lost。 我们中文是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然后不是诗人的比喻，是浪子的比喻，其实是诗人，他的东西失去了，他的儿子失去了。于是我们都讲这个故事， 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需要注意到，这个失去的浪子后来回来了，又是有相同有不同的地方，都是失。但是失前的比喻强调的是什么？失羊的比喻强调的是什么？失羊的比喻强调的是主为失去的那只羊所付上的比为那些不失去的羊付上的更多。耶稣用了一个很荒唐的说法，说他发现他有一只羊 lost， 他就把其他的99只撇在旷野。耶稣 deliberately 说了很 stupid 的话，但是也是 deliberately 刻意的要强调他对他的羊，失去的羊有更大的关心。这个我想你们应该能够懂。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在家乖乖的，一个在家有一天一个在外面有一天失踪了，可能是去吃喝嫖赌了。你可能就很多时候对那个乖乖牌的儿子你不会花很多时间，因为他就在你身边，他循规蹈矩，不是你不爱他，而是他不叫你操心，而那个失去的你特别操心。所以我们需要有个认识，教会的宣教工作讲那失羊的比喻是非常好的，就是你可以大胆的讲，我们其他的都不要管了，那些常常来教会聚会的我们不要管他了，我们多去短宣。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需要认识一件事，失去的不在主里面的上帝非常的花力气要把它找回来。第二个比喻，失钱的比喻重点在哪里？失钱的比喻重点在，其实钱和羊都有类似的情形，但钱是更明显。失去的 lost 的钱无论如何回不到主人那里去，钱不会在那个沙发缝里说主人我在这里，他连这个本领都不行，都没有，他也不会滚回钱包。奥古斯丁说得很好，除非主人来找他，从缝里把他捡起来，你永远回不到父家去。这是第二个比喻的重点。第三个比喻，请你注意，父亲没有去找浪子，像牧人去找羊，像那个女人去找那个钱，父亲没有去找浪子。那么浪子怎么回来的？建立在前面的两个基础上，建立在上帝的感动，上帝的寻找，那是你看不到的。我们当中任何人任何时候愿意归向上帝，不是你拣选上帝，是神拣选你，你才能拣选他。他回去了很高兴，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另外一个儿子，他们就吃喝快乐，在路加福音15章24节，好像这个故事要结束了，很美的一个结束，他们就快乐起来。没有想到我们主耶稣真会讲故事，他们快乐起来，底下就不快乐了。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这个大儿子后来跟爸爸讲，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是一个忠心的员工，他是一个忠心的儿子，他是一个善良做事的儿子。我很遗憾，好像这几十年来，甚至上百年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教会历史都是这样，在讲浪子比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骂哥哥的。包括林布兰的名画，把哥哥描述成一个非常自大的法利赛人。我要替这个哥哥伸冤一下。这个哥哥对爸爸讲，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没有违背你一件命令。那一天的情形正是跟葡萄园的类似，他工作到吃晚饭才回家，他从来没有回家的时候听到音乐过，他从来没有回家的时候看到有这么多的牛羊
摆在桌上。他从来没有回家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快乐。爸爸从来没有因为他做得好给他任何的奖赏。我觉得耶稣在讲这些比喻的时候，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当中善良、正直、诚实、努力侍奉上帝的人。你的善良、诚实、正直在今生能得到的报应不一定很多。不过那天实在太奇怪了，怎么这么多作业的声音？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着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发脾气了。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意思，他发脾气了。他父亲就出来劝他，耶稣讲的很有意思，他父亲出来劝他，下面一句话应该是，他说，儿啊，请你进来。不是，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什么意思？当他父亲出来劝儿子要进来的时候，这个大儿子忍无可忍，几十年的愤怒爆发了， Shut up, Dad! You listen to me! 我觉得他在发抖，我觉得他在哭。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下面更是发抖了，抖音哈。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他没有讲他弟弟的名字，他没有讲我弟弟，你的儿子，你这个儿子，你还有一个儿子，你都忘了啊？你的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为他宰了肥牛犊。各位那些骂浪子哥哥的人，我希望你想一想，如果你在公司里，如果你在学校里，你一切都是杰出的，表现最优秀的，从来不给你评好一点的分数，那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人每次都给他开 party 宰肥牛犊，你觉得公平吗？你为他宰了肥牛犊，我觉得浪子的哥哥讲到这里讲不下去了。大家批评这个浪子哥哥的人，大概都常常忽略了在这个故事里面，父亲对他的两个儿子说，儿啊，是对哥哥讲，儿啊，四郎探母里面最动人的是叫娘，娘啊，这个儿啊也很动人，儿啊，我为什么这么快乐？为什么我们这么快乐？因为我失去的被找回来了，你一直都在我身边，我没有找你，没有花力气找你，因为我们共同享受最大的快乐，我有你，你有我。但是我们没有你走失的弟弟，他回来了。各位，你知道我们的上帝对属他的东西是多么认真吗？他的东西掉了一块钱，他会仔细把它找出来。他的羊走失了一只，他会仔细的把它寻回来。他的人属他的，被他造的，他怎么样要把它救回来。你如果有宝贵的东西失去了，你就知道当那宝贵的东西重新回到你的手上的时候，你是快乐的。浪子的比喻在告诉我们，属神的东西应当回到神那里，我们的神是快乐的。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你的儿女能看到，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中是多么叫你欢喜快乐的事。求主让我们也因为你欢喜快乐，我们的心也欢喜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